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2号星期的活力加油站，我是伟斌，
我是丽婷，大家好。那我们讲到这个复课在即就在6月24号嘛，但是其实如果是小孩子来说，他觉得我的外甥就跟我讲说，最好就是一直不要复课，在家里在家学习就好。可见呢，其实不止大人有 Monday Blue， 小孩也会有的哦。
对，其实这个复课不复课，这个家长面对的压力是当然是一定有的。这个小朋友其实也面对同样的压力，于是这些同学就觉得说，哎，这样子到明年的话怎么办呢？到底是要留多一级吗？或者怎么办？其实公众也众说纷纭的。
是，现在呢，校方也更头痛了，因为有很多 SOP 需要去进行的嘛。所以复课怎么办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主题啦，一起来了解一下。
近期国内疫情日渐趋缓，政府也逐步落实复原期行动管制令，在必须遵守标准作业程序的前提下，几乎所有社交、教育、宗教、商业和经济活动都获准进行。而在这当中，最被各界关注的课题就属学校的复课课题了。就在教育部高级部长穆罕默拉兹宣布可以复课之后，所有涉及在内的家长、学生和校方都开始忙碌了起来，纷纷在为这次的复课做好防疫的准备。在筹备过程当中，除了必须遵从标准作业程序之外，各方面在面对复课时所出现的心理波动又该如何正视呢？今天就跟着活力加油站一起做好复课的心理准备吧。
好，那我们知道呢，政府早前是鉴定了6月24号让中五、中六的学生优先开课复课哦，但是所有老师都要回学校帮忙了哈。那7月1号呢，则是学前的幼儿园的教育的这些同学复课的，所以现在就很多人在有两种说法，尤其是针对幼儿园哈，因为担心说这些幼儿可能去上课不知道能不能够遵守 SOP， 各个大众之间呢都有不一样的看法，我们来听听。
基本上不是赞不赞成，因为没得选择嘛。
因为马来西亚，如果我们只是e-learning的话，其实很多地方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啦。第一个是那个线的问题啊，那么 internet 是不够的，然后他们那个 facility 啊，像 notebook 啊，那些很多家庭也是有困难啊。
这个就有得有失了。当然了，你在学校哦，你可以互动嘛，对吗？不过你在网上呢，就没有这种的好处。不过在网上呢，你在哪里都可以上课了。
网络教学是可以接受，好过你没有得上课，然后你又不能学习。
我觉得应该，
如果学校有遵守这个 SOP 的话，我觉得我相信是没问题的，
可以赞成的。
如果以阶段性来开放呢，我会 OK。
我觉得中五、中六生还可以，
因为教育肯定是重要的啦，不能再一直延迟下去了。
因为毕竟他们有能力自己照顾自己嘛。
中五、中六比较重要的考试呢，先回去没有问题，要跟着 SOP 了。好像比较小年级，好像小学的 PSL， 不是说很重要那一类的考试呢，免得就免了。
怎样都是在课室比较好啦，毕竟有老师在外教导。
面对面的教授会比较刺激一点呢，孩子也比较专注一点呢。
因为在家只能靠父母督促。然后学校还有老师帮忙，
是。但其实啊，听说很多家长一听到有 SOP 可以跟啊，他们心里就比较安心，因为觉得这是一个保护的措施嘛。所以我们给大家重温一下这些 SOP 有哪一些哈。那学校复课的 SOP， 当然第一点就是所有的学生老师都要测量体温啦，在校门口或者集合的地点。再来就是要做健康检查，上课之前的健康检查，同时呢要下载 MySajetra， 所有的教职员访客都需要下载，也就是说呢，它是一个登记注册的这个记录了。
万一就是有交叉感染的时候，他们可以追踪你到底在哪里啊。那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上午班的课程呢，将会从早上的7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上午以及下午班如果是连同在一起的，就是早上7点到傍晚的6点45分，而且完全是禁止任何的运动项目、面对面的课外活动以及任何的集会还有群聚活动。接下来就是要分阶段休息，这个下课的时间、休息的时间是分阶段，而且呢只可以 在各自的这个课室用餐，
是就不能去食堂嘛，因为有时候去食堂会忘形，
很不方便这样子，对不对？
对，再来就是那个 social distance 还是要保持就一公尺的这个，也就一米的社交距离，所有的一切的活动也一样，老师办公室、学生的桌子，还有宿舍的床铺，同样要有一公尺的距离，然后同时设有隔离间、隔离室，然后要标记行动的箭头，避免发生碰撞，一旦有确认的病例呢，需要马上消毒。
这个也非常令校方跟家长都非常的头痛了，但是为了各自这个整个大社会的这个卫生跟健康着想，没有办法了哈。
是，好，我们这里先休息一下，稍回来呢，我们把心理治疗师啊给请上节目来，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如果老师或者学生本身都有适应不良的状况，该怎么办？
心理压力。
对，稍见。那来到6月24号呢，中五和中六的学生啊，就要回到学校去上课了。这可能是他们这一生中可以享有的，最长的假期哦。希望不要再长了，不是一件好事哈、哦。代表疫情啊，可以有一个暂告一段落的那个，这个现象。所以，可是这段期间，很多人可能也已经适应了居家学习，所以要回到学校呢，又是另外一个新的常态，那该怎么办呢？所以今天我们就请来了心理治疗师李丽丽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一些她的一些做法。欢迎老师。
李老师你好。
你好。
是。李老师先跟我们谈一下，说现在我觉得大家最头疼的就是，好像刚刚适应了
这个
最行管理期间哦，然后网络教学，爸爸妈妈才刚刚开始说孩子整天在家，开始要适应了，现在突然间说要复课，无所适从，怎么办？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说，其实父母亲就是开始的时候，他就会担心说，哎呦，网络教学可以吗？然后他的那一个问题在哪里？还是实体教学会比较好啊？等等的那一种，所以大家都在谈这个课题。当好像维斌说已经适应了嘛哈，现在又在开始要谈复学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多时候当谈起这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在想。在家这段日子哦，其实我们也有做一些调查跟家庭，其实很多时候就发现，在网络教学里面，它纯粹就是知识上的一个传播，其实很多其他的发展呢就会减少。
对，比如说包括互动啊，
对，互动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啊，
对，比如说好像那个社交嘛，社交方面就是可能就只有在家跟父母就是认识的一个家人，那么其实孩子去到学校不只是要学习知识，然后他其实也是要学习其他的一些技能，
人际关系等等啊，
对，尤其是社交这个很重要，
因为需要有同学，
对，学校是他的一个社会哈，这个技能那种解决问题也是在跟人家互动中，
就少了那个环境了，
少了那个环境就会有所缺乏在这方面，那么接下来可能在行为方面，可能在家里，可能规律方面，或者是那一个纪律方面会不一样，可能就比较松散，
因为少了仪式感嘛，不用穿校服哈。然后我的外甥还跟我说，我们都会同学大家都会合起来，都把那个摄像头关掉，剩声音，这样子就不会被老师看到，你不专心也没关系。
对，甚至有同学跟我说，这个不只是关掉啊，他说我们可能已经离开的那个
座位，已经走开了，
可能在看对。连戏剧了
可能已经在玩 game 还是怎么样的，所以很多同学就说其实好好玩，所以他很享受这个东西，
对对对，
所以时间一久了之后呢，他们就会在举例方面会有所影响，
对，
所以回到学校方面的话就会
觉得很不自由，
对，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他就会成另外一种心理问题嘛，就是不能适应了啊，这么会这样没趣的这样子，但接下来还有就是那个学习发展嘛，因为在学校方面呢，可能就会比较注重在那一个父母老师跟同学，可能同学会帮你，然后父母在家会帮你，学校老师会帮你但是如果在家里的话，就可能纯粹当然网上的父母网上老师会帮，但是那个是比较单向的，
是
那么父母呢可能也不太懂得帮，
对，
尤其是孩子比较大或者是父母比较忙碌的一个家庭，
对，坦白说现在有一些课程小学我也不太看得懂，
是
他比以前的课程深很多了，
对， 那就是我真很赞同，就是刚才我们看到说两极化，嗯，学习两极化的这个方面，老师讲解一下这个两极化是怎么回事？
对，有一些可能网上教学嘛，毕竟在马来西亚会比较新，所以有些老师可能他可以找到很多资料，然后让整个网上教学就
很有趣，
非常的精彩啊。在精彩之余，可能太注重精彩的那个部分，可能就少了那个主轴。哦，小孩子觉得哇很有趣，很有趣，很有趣，但是那个主轴是在哪里？可能在这方面啊，其实蛮多。包括我跟老师们互动中，我们都有谈到这一点，或者是可能不太懂得用这一种科技的东西，
对，就
是有难度的。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在网上授课，你感觉说，因为以前我们在现场就是实体授课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大家的这个表情啊，或者有一些人会举手有疑问啊。可是这个网上互动，尤其当大家把这个视频都关掉的时候，你感觉像在自言自语。
对对，
是有一定的难度。
很多老师有反映这一点。
对，是很多老师说那个眼睛，不然要看谁就
看。而且大家为了不要影响整个课程的这个进度哈，就会把他们的麦也关掉。所以你是连现场都没有人给你反应，是。就好像真的是一个人在自己
讲话，就有点自言自语的那一种感觉，所以就少了那一种体验。好像在学校嘛，如果来到学校的话，就会有一些体验哈，可能比如说有那个电脑室啦，然后有那个科学室啦、图书馆啦、音乐室啦那一种啊。但是在这方面呢，可能网上就比较少有这个机会。
所以那个学习的氛围是不一样的哈。
对对对。
在家里，尤其如果家里空间有限啊，人又多的话，
对，
那可能也很容易分心。
对，人多人少都是对他们会有影响。因为家居嘛，都通常回家的感觉是 relax 哈，通常一般上是这样。但在一个 relax 里面，要让自己很专心，然后很有频率的去学习的话，可能那氛围就少了一些。
就不能，而且你不能划清界限，就是说，可能像在家里，应该老师说就应该是休息的时候，可你现在这个休息跟工作学习的这个环境是模糊了。
对对
对，所以不要说小朋友适应不来，很多时候我们大人也很难自律
啊。生理上是有点的这个不太适应的。
是，就用比较久的时间才来开始，真的开始来
进入那个课程，
对，进入那个氛围，这样子去学习。
所以家长在这方面面对焦虑，这个是一定会有的，这是很自然的现象。所以在电视机前看的这个家庭观众，如果是你感觉到焦虑，哎，你不只有你一个人啊，你并不孤独，
是正常的。
对对，是正常的。
是，所以我们要正视这种有一种焦虑了。但是对于开课之后又有另外一种新焦虑，就是担心他的安全和公共卫生的问题。
对对，
这个是身的部分吧。
对对，就是身体的部分，就是健康嘛。第一个我们会谈到就是健康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有些孩子他有一些健康上的问题，那么这一些就不晓得这种健康的问题，比如说可能鼻敏感啊，然后可能肺部比较弱啦，这些可能要跟医生去沟通。因为其实沟通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孩子适不适合到学校那学校的 SOP 要到什么程度而不是自己在家里可能就自己在那边担心，这担心其实并不能解决问题。然后我们就是要跟专业人士，尤其是孩子的主治医生，然后去沟通，包括自己，我们自己本身可能我们健康也不好，然后也要跟医生咨询，然后我们要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毕竟在 SOP 之下，我们用了会很多化学品，比如说洗手的或者是那种空气的消毒剂等等，然后哪一种可能对我的这个情况会有敏感。因为我看到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就是说，他们真的可能大人可能就开工了，但是他们去到场所他们会呼吸困难。
他这个是有 asthma 哮喘的吗？
本来他是没有 asthma 这个东西，但是他这个 asthma 的 symptom 是个一个症兆，原来是那个我们说化学，化学就是那个surface 的那种消毒品，然后导致他有这个敏感。所以每个人他对这些我们讲 allergy 的这个东西会不一样
啊，
可能万一有这种情况出现的话，我们也不要担心是否我现在有了这个冠状病毒还是怎么样的，可能就跟医生去谈就减少了很多心理上的一个负担，这样子。那么接下来也会因为疫情嘛，疫情的这个控制，在之前可能新冠令的时候大家都很焦虑，因为那个数字
上下上下
上下上下，可能现在就会就会比较好。可能因为什么比较好，是因为数字少嘛。
是，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被这个环境被这个数字影响的话，就牵着走的话，可能我们很难去控制我们的情绪。而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换一个角色，就是我来去帮忙控制这个疫情。 来我就做这个社区的前线，现在之前前线是医护人员嘛，那必须要救病人，那这病人就减少了嘛，所以轮到我们去防止有病人的出现，就是我们来做前线去救这社区。
我们讲这把自主权，把 control
对，所以
拉回来。
对，很多时候我们心理上会有这种焦虑啊，那种不安啊，都是还有未知，对未来的这个恐惧，都是因为我们掌控不到。
老师现在讲的这个应该是心理上的层次，心理方面，对不对？就是怎么去用另外一个角度来面对同样的东西。
对对。
所以老师会建议，大家应该要有怎么样的做这个心理建设？这个心理建设要怎么开始去做？
其实在除了在我们做这个社区的这一个，我们就是做我们讲前线嘛，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我们在尤其是孩子，在孩子的部分，我们可以再训练孩子新常态，就是在家里可以做这个社交距离的这个演习，可能今天几点到几点的这个时间，我们大家都是当成自己在外，然后很自动的，因为我们不要说现在演习这种，我们要看孩子会不会自觉的去做这个部分，比如说早上9点到下午3点，可能这段时间我们都是当成自己在上课，
保持社交距离的哈。
对，所以就做这个，我们遇到家人的话就保持社交距离，然后可能戴口罩。虽然口罩不是说一定要戴，但是是被鼓励，所以适应一下。这种口罩对于本身，因为对成人也好，对孩子也好，他会敏感嘛，这种都是要去
要了解。
对，因为我们会发现很多小孩不喜欢戴口罩，
对，而且有些人可能会对这个塑胶 latex 会过敏的，有些人
对，
所以他可能不适合长时间戴。
对，社交距离要怎么去处理啊？比如说好像一般上小朋友的话，像我们那边我们就有小朋友，我们通常都是要让他们在家里学习，比如说就把手打开吧，
是要一定要有一只手的距离。
对对，通常小孩他比较短他的手，所以我们叫他两个手，
两只手，
对，两只手的一个距离这样子。那么来到洗手吧，我们就说小孩嘛，就怎么去洗手。
他们小孩洗手就是吗？
对对，唱一首生日歌，其实基本上要唱两首，才到20秒。
哎，他们常洗手就把手放在水龙头下，然后就这样子就冲洗，
对，他们就是，然后他们就玩那个泡泡，就是他是专注在泡泡，不是在搓的那种手背的那个部分。
那个是没有什么效应的。
那个要在家里学习怎么去洗手，所以在这段期间，如果孩子已经习惯这种行为的话，那么在心理上的压力就比较少。
对，但是家长本身的情绪呢，也要去调整一下吧。这方面，老师的意见是什么？
对，家长本身的这个情绪，比如说他很多的这个情绪问题，主要都是因为他本身可能除了担心孩子有去到学校复学嘛，可能本身有自己的一个外在的一些
因素，比如说被裁员啊，
工作上的顾虑，
可能工作上的一个顾虑，可能这份工作还在吗？
对，被减薪啊，
那个财务的问题就是遇到减薪啊，或者是无薪啊、假期啦，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可能自己本身也就有这些焦虑。那么我通常一般上都会鼓励是说，家长在还没有处理孩子的这个问题，就是复学的这个问题或者焦虑，自己本身的焦虑一定要先处理，而且要尽快处理，因为孩子也不能等，他们也是要复学，怎么去处理？比如说工作要怎么样？
家长的心灵卫生，
对，心灵卫生很重要，
因为家长情绪会影响孩子嘛，对不对？
对，他会把他投射到孩子的那一边所以家长本身可能工作上的一些情况就
对，就遇到他和解决。
我们刚才说，就是可能他要自我提升一下哦，增加自我价值，然后要开始考虑说有什么其他管道可以增加收入，
新技能啊，开拓新的财源等等的。
对对。
好，我们这里先休息一下，稍回来我们再请李丽丽老师再跟我们聊一聊哈，就是我们可能得提前预想一下复课后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那我们才可以做好准备。我们稍见。是的，2天之后呢，我们中五中六的学生就要复课了，还有幼儿园的学生在7月1号嘛。那我们想请教一下李丽丽老师啊，按照您的经验，复课之后可能会有哪些问题是我们要注意的？
可能在学校方面哈，在学校方面可能会，现在我们就比较幼儿园方面可能就会遇到一些空间问题，尤其是比较大型的一些幼儿园，尤其是城市的幼儿园，可能在空间方面要做出的一些
保持社交距离有问题啊，有一定难度。
对，还有就是可能需要善用一些科技啦，科技来去做我们说体温的测量啊等等的，因为可能孩子在到学校嘛，那要上课的时候可能要排队量体温啊，然后那排队又要一些社交距离啦等等的，可能会
耗时间
啊，耗掉一些时间，
更多老师加入到检查的队伍行列。
对，可能在上课中间哦，又要可能孩子可能要上洗手间啊，还是怎么样，又要排队，因为洗手间也有他的一个 SOP 哦，上洗手间就不像以往说老师我要上厕所然后就走去了，没有了，就他会有一个 SOP 的，他蛮清楚的。在设定，所以这个也是耗时间，所以可能在复学的时候上课的那个时间表可能跟之前会不一样的啊，所以要去对要去设计这一点，因为不设计的话可能我们到时老师的话会手忙脚乱，哎呀我的课可能减少了15分钟20分钟，然后我们要很赶着去教的
课又教不完，这样
课程啊，是，然后同时呢这个家长跟孩子还要比如说现在因为 canteen 不能用嘛，
对，
那可能有些家长他要考虑说是不是要自己让孩子准备便当，
对
这些之类。
其实大家也开始有听到一些消息，可能孩子需要在
课室用餐
嘛，所以变成大家都有做这一方面的准备了，以防万一这样子，还有那种免疫小包啦等等的那一种。还有就是资源嘛，因为学校都有很比如说音乐室啊，上音乐课有些资源啊，然后在那个科学室有科学室的一些资源，电脑室哦。那么如果是这些资源的话，会不会够？
是，
就是足够哈，来给那些学生
这些乐器之类又要消毒
啊，
对，又是一笔开销，
也是一个时间，
这笔开销、人力、时间全部都增加了。那老师，当然谈回这个小朋友本身哦。
对，
以前我小时候，比如说一个周末过了，然后礼拜天晚上是最难熬的，
最惆怅的时候。
对对，隔天星期六上课了这样子。
对对对。
那更何况现在他们休息了3个月。
对，
要怎么开始
调节情绪？
对，怎么去调节小朋友？
对，其实，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你看，一般上学校他都会说2个星期嘛，会让我们会通知我们，因为不是每个家长他会懂得，可能在1个月前、2个月前，我们就做好新常态，我们可能会不会就不知不觉很快就过2个月嘛。
父母本身也不懂要怎么开始，
所以可能他不懂得开始，但是这2个礼拜很重要，这2个星期哦，就是说你们要开始准备好孩子了，怎么准备呢？开始要不断的
灌输他
这个口罩啦，
就晚上不能看电视看到太迟了，
对，还有
规定要起床，开始刷牙，
对，开始9点睡觉了
啊的那一种，
对，然后接下来还要有一点仪式嘛，好像开学一般上我们都有仪式，就新书包啊、新铅笔盒啦那一种，就哇要大家等
着。它是一个心理备战来，对不对？那个其实它有它的作用，
对对，一种动作方面的，其实在准备我们的心理方面的啊。那么多一点跟他谈天啊，跟孩子谈，哎，要开学了，然后多听听他对开学的一个理解。对，可能他说我不想开学，我想要网课了，所以也要听哦。但听了之后不要说哎不可以这样想的啊，对 对, 对，然后说哎其实上学有多么好多么好，要建立那个上学的那个快乐快乐感，而不是说上网课不好的那种，我们不跟孩子讲负面，
尽量不要讲负面的啦，就是也不要说你不在家妈妈会更开心这样子啊，
这谁真的全
部有很多父母的心声被你讲出来，你在家
玩好妈妈玩了3个月啊，你快点去上课，这千万不可以这样子啊，
对对。我想象到幼儿园的小朋友有一个状况，就是他们一定会打闹嘛，会有肢体的碰触嘛，这一方面要怎么样去准备他们，告诉他们现在不同
了，对，怎么去正面，
我们要有距离。
对, 对，所以我们就要在上课之前除了聆听这些，我们就要告诉他，就跟学校沟通，跟学校沟通，大家大概上厕所洗手间就下课的时间，然后饮食大概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先跟孩子说一遍，就是说哎你要上洗手间以后是这样子来上的咯，跟之前不一样，
不能手牵手一起上，
不能哦，没有的手牵手了，可能就一个很距离远的这样子，然后跟朋友要
怎么样？万一真的是很急，然后是排不了队要怎么办？
对，很急，你要告诉老师要怎么告诉？
真的是急的哦。
对，然后跟小朋友见面要怎么样？开始 HiFi， 然后我们学那个 HiFi 是远距离的啊，这些
隔空的，
对，隔空的，然后跟他去做这个演习啊，让他去到见到真的小朋友的时候，小朋友见到小朋友嘛，都很想耶这样子，
对对对啊，
然后至少他有个心理准备，大家都会用这种方式啊，这样子。
我们以前在学校看到的同学就是这样子，
对，打闹的时候是手肘啊对对对对什么都来嘛。
现在没有这首歌唱了、
对，那再来就是也要让他们认识 coronavirus 是什么 COVID-19， 因为我记得我姐的小朋友哈，因为我姐开杂货店嘛，她就不能马上拥抱小朋友的，见了客人之后，她会跟她说，哎，你看，就妈妈现在是被细菌包围，被病毒包围，所以你要等妈妈去洗个澡过后才可以拥抱你。对，是要给他们灌输这样的观念。
对，在这之前其实要有一个观念，就是因为所以我蛮庆幸看到一些教材，就是在我们的行管令开始就三月的时候，可能因为之前中国他们已经有了这个疫情了哈，所以就很多这些教材其实他用这种图像的方式去介绍这个观众病毒本身，然后病毒本身，然后它的结构，然后慢慢的让这个病毒然后怎么去侵犯我们我们的身体，然后我们如何去跟他去打仗，就是应对这个是我们的敌人，然后怎么样去处理这个敌人。那么在这之间呢，我们不只是处理这个敌人，我们也要让孩子看到更开阔的一个东西，就是处理这个敌人是大家的事情，不是我一个人，对啊，就是
他有使命感啊，
对，让他有这个使命感，然后就再牵连进去，在因为这一次的疫情跟以往不一样，这是全世界都在，所以他会感觉到这一个气氛会不一样哦，跟那种什么骨痛热症啊那种情况会不一样，所以我们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就拉去这个生命教育，孩子这是很宝贵的一个生命教育，因为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叫做担当，什么叫做责任，你看我们的前线人员怎么样去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什么叫做生命的珍贵啊等等的，这些在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机会教育。
是，对，那李老师相信我们现在在家里看的这些家庭观众哦，有一些除了只是家长以外，也可能是老师，
对，
我相信这些又是家长又是老师的可能压力会更大，
是，
然后就替他们请教李老师怎么办
一般上老师本身我们
变前线了现在，
对，所以很重要，扮演很重要的，他本身也要做心理调试哦，我相信每一个人在复工的时候，包括我自己，我们也要做一些心理调试哦，就是也会花一些时间，
不然会很 stress， 对不对？
对对，就在其实我回到学校了，那么回到学校了之后呢，然后老师要学习就是那个我们说防护工作，就是我调试了我自己，
先保护自己
对，那么我就回到学校，那么我要学习做防护工作，不是防护我自己而已哦，我要防护很多的
小朋友很脆弱的一群，
对，然后怎么在做防护的当儿，然后又有效率然后刚才我们提到时间空间啊这些东西
很考验，
对，所以老师提早回去其实是真的需要做很多的准备，然后接下来做好了防护这些实体上的东西，那么在教学方面，你看孩子嘛回到来可能
赶进度啊，
他学习的东西参差不齐嘛，有一些不适合网络的学习的可能他跟不上然后有一些可能在郊外的那些孩子可能他就没电脑，或者因为在城市也很多也没有电脑，或者是那网络不好等等，那么在接下来呢就会遇上，就因为这些我们讲调查很重要，这是给老师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教什么课，
是
包括孩子真的年尾，真的到年尾的话，明年我们要教是新的一年呢，还是再回今年的一些课程，还是怎么样？
好，所以今天非常感谢李丽丽老师啊，给我们提前大家都做了一些心理建设，希望说到时候复课的时候
大家可以备战，
大家都能很适应了，适应得很快。谢谢李老师，
谢谢
李老师，
谢谢。